这一卷书呢，有人说这是新约的智慧书。我们才刚刚讲完箴言，在旧约里面有几卷智慧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各书。在新约也有一些所谓的智慧书，譬如说耶稣的登山宝训，雅各书也被归在是属于智慧书。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读雅各书，我们会发现其中虽然没有直接来引用耶稣的教训，但是雅各他是被耶稣的教训那么丰富的充满，所以其实这一卷雅各书里面的内容有许多都跟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是一致的。那么这一卷书的作者是谁呢？最可能的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而不是耶稣所选召的十二使徒之一的那一位雅各。换句话说，是耶稣他肉身的家庭，他的父亲，肉身的父亲跟母亲所生的兄弟。这个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是在主后62年就殉道，因此如果作者是他，雅各书写作的时间一定是在主后62年之前。从书里面所记载的所讲论的事情来看，很可能这卷书是写在主后45年到47年之间。换句话说，是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不是太长的时间，那么也是初期教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所以这个受信人被称为是善助十二支派的人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以后就再也没有所谓的十二支派，因此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这个十二支派就成为他们期待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神要带来一个复兴，特别是属灵的复兴，要使得这个以色列国能够重新被建立，神要获得一个新的百姓。但是我们从新约的作者的用法来看，这个十二支派也可以是比喻性的来指所有的基督徒。然而我们从雅各书的内容来看，这里赞助十二支派的人确实是指基督徒，但很可能是指犹太人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当耶稣完成这个救赎，教会在耶路撒冷不断的增长，但是发生一件事情，其中一位教会的执事司提反因着福音的缘故殉道，他的殉道就使得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于是基督徒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向周围四散，到了撒玛利亚，到了该撒利亚，他们就越走越远，甚至有些基督徒就去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从那里福音继续的往西传。所以呢，这个善助十二支派的人，也就是雅各书的读者，最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受迫害而从耶路撒冷分散出去到外地居住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因为这本书里面充满了很强烈的犹太的背景，以及作者对于很多犹太人他们的一些固有的概念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跟说明，就是假设他的读者都明白的。我们读书信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那就是书信基本上都是因为有某一个需要产生，所以呢圣经的作者就写信给他的读者。譬如说保罗写加拉太书，是因为加拉太的教会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假教师到他们当中教导一些错谬的真理。那当然这些假教师是一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去到加拉太的教会告诉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说，你们只是单单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还不足够，你们还要接受割礼，你们还要服在律法的轭下，要遵守律法，特别是律法当中洁净的礼仪，这样子你们才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就严厉的 针对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错谬，他必须加以纠正，就写了加太书。所以同样的，雅各书也是因着一些需要，以至于他写这一卷书给他的读者。所以我们从书信本身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一点点受信者的情况，但是当然这个了解没有任何人可以真的是100%说一定是如此。就好像我们今天打电话，我在跟某某人讲话，那么可能在我旁边有一个人听见我所说的，但是听不到电话那一头跟我谈对话的人所说的，只能够从我说的话来猜测到底我们在谈论什么事情。那这个猜测有时候是可以很准确，但是有时候呢可能不准确。所以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我们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些细节还是让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知道关于受信者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一卷雅各书暗示在雅各的读者当中，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大部分是贫穷人，但是其中也有可能有很少数是富足的，也就是说是有钱的人。因为他们的贫穷，所以他们也就在社会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受到很大的压迫。这就带给教会的这些基督徒，这些犹太基督徒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苦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受试炼的情况之下，这些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的信心就受到挑战。那从雅各书里面我们看到，在第五章提到有地主会欺压剥削他们，第二章也看到有钱的人会把他们拉进法庭，甚至会讥笑他们的信心等等。所以他们受到这些在经济上甚至社会来的压力，他们的信心就开始受到挑战。这信心受到挑战的时候，一方面他们会受他们个人私欲的诱惑，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世俗化就侵入了教会。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世俗化在很多方面显露出来。在第二章提到他们对有钱的人巴结奉承，请有钱人坐在高位上，请贫穷人坐在角落，甚至坐在地上。对于穷乏的人，他们冷漠无情，所以他们有信心没有行为。他们对那些有缺乏的人说，你平平安安去吧，求神照顾你，可是他们却不把他们自己的金钱拿出来帮助这些贫穷人。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教会的世俗化里面，也从第三章讲到言论，讲到纷争，看见教会里面有各样批评论断的言论，在言语上缺乏控制，而且在教会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属世的、不属灵的、是属于鬼魔的智慧。那也就是说，这样的智慧会导致在教会里面有各种的嫉妒、各种的高傲、各种的争吵。所以第四章这个雅各就责备他们说，你们中间的这种嫉妒和征战、争吵、斗殴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你们肉体的私欲。那么当然接下来彼得就是说，你们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也是世俗化带进来，而引发这个个人的私欲，产生这许许多多的从下面来、鬼魔来的智慧而有的嫉妒、争吵。但是呢，最糟糕的是这世俗化侵入教会以后，信徒对神的忠诚就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雅各说，他们当中许多人就成为心怀恶意的人。换句话说，雅各最忧虑的就是他们的心怀恶意，他们对神的忠诚以及对世界的诱惑，在这两个当中摇摆不定。他们是处于一个属灵的分裂症，也就是说在属灵上他们对神的忠诚就产生了这个分裂。所以雅各书整体的信息是呼召他的读者从这样世俗化的行为中悔改，停止向世界的行为 和世界的价值观妥协，而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所以雅各最深挚的盼望是他的读者把这一种不稳定、这种不一致、这一种的半途信心把它完全抛弃，而以全心全意的在思想、在行为、在言语上都对神尽忠不二，都对神完全专一的尽忠为目标，艰辛忍耐的来向前迈进，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雅各就劝勉他们，在这样子的试炼当中，他们要坚忍的去承担，不是因为这个试炼带来信心的挑战，他们就对神产生了这种心怀二意不忠的这样子的一种行为，而且世俗化就使得整个教会产生了各种的问题。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坚忍的来面对这些试炼，那么神会使用这些试炼来使他们迈向基督徒的成熟，最后让他们能够得到神应许要赏赐的那生命的冠冕。不但如此，他也提醒他们，既然他们受到各种的压迫，但是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位按公义审判的那位救主就快要来了，所以他们也要继续的坚忍，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要为他们带来最后的拯救。雅各书的信息对今天现代的教会其实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世俗化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也看见今天的教会甚至教会的取向是为了要讨好世人，讨好人的需要，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各样的聚集、各样的活动当中，我们都以这个为我们的目标，而教会里面各样的嫉妒、纷争、各样的这种属世的、这种属魔鬼的智慧，在教会里面是到处屡屡都可以见到。所以这一卷书是很实用的一卷书，也是有人说是新约所有书卷里面可能是最多被信徒来读的一卷书，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很需要有这种实际的在生活上的一些劝勉。所以我们从这礼拜开始，我们就会来讲解这样的一卷书。那今天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引言。那么在这个引言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受许多的苦难和逼迫的一个处境之下，所以雅各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或者坚忍，可是坚忍也要成功，让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这样的一个劝勉跟教导，跟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所提出的教训，他说我们因为基督的恩典，我们欢欢喜喜，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得以站在现今的恩典当中，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你会看见是平行的。那么雅各在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他也说到，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虽然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这个试炼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看见基本 这样的一个劝勉，在当时初期的教会，可以说是对于这些受苦的信徒一个标准的劝勉的内容。但是我们看见在雅各书提出这个劝勉的时候，他特别着重在基督徒的责任这方面，是我们要做出回应。所以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他说你们要以为是大喜乐的，这是一个命令。保罗只是描述说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彼得说你们是蛮有喜乐，不过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呢，暂时忧愁。唯有雅各说你们要喜乐，要大喜乐，当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所以这个命令本身是要这些读者，这些基督徒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试炼的时候，要完全的而且真正的喜乐。试炼这个字在雅各书第一章就出现了好多次，不但是在这个第二节十二节，我们看见忍受试探，我不知道我们中文圣经为什么把它翻成试探，其实那里还是试炼这个字。那么接下来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也不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可是个人被试探。这里这些试探都跟我们看见的这个试炼是同一个字根所发展出来的字，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所以在新约里面，试炼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是指外在的苦难带来这个试验的过程，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会看到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在十三节十四节是我们内在受罪的引诱去犯罪，所以就被称为是试探。所以这个字强调一个外在的苦难带给人一个信心试验的过程，但是这个字也同时可以强调人里面的这个私欲引诱我们去犯罪。好，那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探中，就表示说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就表示这个试炼不是他们去追求的，是落在他们身上，所以呢这个试炼是临到他们，不是他们去追求，也不是他们可以去避免的。并且他说当你们落在试炼中的时候，你们的信心是在经过试验。所以这里的试炼基本上是指外在的苦难，特别是雅各的读者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正受各样的逼迫。但是雅各用百般的试炼，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试炼来描述这个试炼，就把试炼的范围，试炼的意义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是因为基督徒的身份所带来的逼迫，各种各样的试炼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在生活，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会遭遇的一切的苦难，包括疾病，包括孤单，包括我们亲人的死亡，包括灾祸，包括不幸的遭遇。所以各样的试炼是基督徒也会经历，所有人都经历的各种的苦难，不但会遭遇一般人所遭遇的苦难，基督徒还会遭遇因为信心的缘故而面对的特殊的困境，也就是所谓的逼迫。所以雅各说你们落在这各种各样的这些苦难当中，我们所有的人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不可避免的都会面对苦难，不是只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才是苦难，我们生病也是一个苦难，我们亲人离开也是一个苦难，我们甚至我们受到一些心灵的折磨也是一种苦难。然而基督徒还要受因着信仰而带来的逼迫，所以雅各就命令他的读者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他说你们要 认为是大喜乐。换句话说，你们必须下定决心，采取一个喜乐的态度。今天我不知道我们面对苦难，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雅各说，你们要下定决心，采取一个喜乐的态度。那这里说大喜乐，大这个字在原文是全然的意思。换句话说，雅各是说你们要完全的，要真正的喜乐。在患难苦难临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要真正的喜乐，要完全的喜乐。雅各并不是吩咐基督徒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除了喜乐就不可以有其他的反应。雅各的意思是说，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眼泪，我们可能也有痛苦，可是苦难应当成为基督徒能够有一个真正喜乐的一个特殊的机会。换句话说，苦难是一个特殊的时机，让基督徒能够去经历那个真正的喜乐。那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喜乐不是快乐，所以我刚刚说，雅各并不是说在患难苦难中我们只能够喜乐。我们今天有时候基督徒，我们会劝勉一些弟兄姊妹正在受苦当中，我们会说你要喜乐，好像他只可以喜乐，他也不可以流眼泪，他不能够觉得痛苦。不是，即使有眼泪，即使有痛苦，但这是一个机会，使我们可以有完全的真正的喜乐。所以喜乐不是快乐，喜乐是在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当中，我们不是从眼前的困难、眼前的问题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所遭遇的这个困难的处境，我们是从一个改变的观点，从一个超然的观点，也就是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所遭遇的苦难。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极深的喜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我们认识到经过这些试炼会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认识到在这些百般的试炼中神的手在其中，有神美好的旨意，并且有神所应许的同在。因为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不是从问题眼前的困难来看，而是从神的美好旨意，从我们知道神仍然在这一切事上掌管，使得这些事情对我们产生真正的益处和帮助。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苦难，来看有神的同在以及神的美意，我们就可以产生欢喜、感谢和赞美。这是一种内在极深的一种情感，可以带着眼泪，甚至可能痛苦的感觉还在，但是我们里面因为有这个不同的观点，一个超然的观点来看事情，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喜乐。所以雅各就吩咐命令这些信徒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机，你们可以来经历这样真正的喜乐。接下来他就提出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喜乐，原因是我们知道神他使用这样的苦难、这样的试炼来使我们的信心达到完全，并且让我们在属灵上可以长大成熟，以至于达到真正的完全，道德上真正的完全。我们晓得我发生在我们身上各样的事情不是偶然，所以基督徒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够做出喜乐的反应，因为他们深知道他们所受的试炼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允许这些苦难临到他们身上是有目的的，而神的目的总是为了这些神的儿女、这些属他的人最大的好处。神绝对不会有降灾祸的意念，神乃是存着赐福的意念。所以耶利米书 啊，他在啊给这些以色列人讲论他们为什么国家被灭亡，神借此来施行管教。但是他说，神向他的百姓宣告，他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是赐福的意念。所以神的目的永远是为他的百姓最大的好处。因此神是借着试炼来使我们的信心成长坚固，并且帮助我们在属灵上可以长大成熟，一直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因此这里雅各就说，当试炼临到你们的时候，神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时候，第一个，你们的信心就会经过试验。试验这个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基本的意思是指金子或银子或者任何的这些金属被火炼尽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试验是金银铁等等被火炼尽的一个过程。所以换句话说，神是用我们生活中的苦难来炼尽我们的信心。受苦是一个途径，我们的信心经过苦难的火加热之后，所有的杂质就被炼尽，使我们的信心成为更加的纯净和坚固。就好像铁，你看打铁的人，他把这个铁在火里面经过火炼，这个铁经过火炼不是被毁坏，而是经过火炼这个铁就变得更加坚固。所以信心经过试验不是为了要来鉴定一个人是不是有信心，乃是要净化一个已经有信心的人，让他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坚强。所以试验是有正面的目的，是要使受试验的人经过试验以后可以更加纯净跟坚强。所以神会试验人，但是下一次我们会看，但是神不试探人，撒旦会试探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神试验人永远是有一个正面的目的，不是查验看看他的信心到底是不是有或者是不是真的，乃是叫我们这些已经有信心的人信心可以被更加的进化，可以被更加的坚固。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神试验亚伯拉罕，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为在第十五章说到他信，神就以他的信算为是他的义。在二十二章是他的信心的巅峰，神试验他，经过这个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达到完全。所以呢，苦难是神所使用来炼尽我们信心的一个途径。那么我们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验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里产生这个字是来描写农产品的收成。农产品要能够达到收成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是需要时间才能够达到的。所以经过这样的苦难的试炼，或者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验，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考验，就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里说到两样的结果。第一个是坚韧。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其他有一些新约的作者都共同强调，当我们基督徒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培养这个坚忍的品格，也就是说能够存着耐心的去承担，能够坚忍的能够去承受。但是在这里雅各却说明，这个坚忍不但是在面对困难我们需要具有的品格来去承担这个困难，雅各说这个坚忍也是当苦难让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之后能够产生这种坚韧。所以好像鸡生蛋蛋生鸡，我们遇见苦难需要坚韧，可是 苦难使我们的信心受试验之后，也会让我们产生坚忍。那什么是坚忍呢？这个字原来是很生动的，是描写一个人他提重的物，可是他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在提这个重物，他可以在这么长的时间之下很成功的能够不断的能够提这个重物一直到底，所以这个就是坚忍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因此这个字就含有稳固的意义在里面。基督徒的坚忍不是被动的，不是被环境所驱使我们被动的降服，不是说不得已好吧我就接受。我们的坚忍是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我们做出主动的坚强的挑战的回应，我们主动的去面对，我们坚定的去面对，以至于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苦难，就使我们产生深沉有力满有确据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一直到末了，让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这就是坚忍真正的意思。所以真正的坚忍是很积极的，是很主动的，是积极的去胜过这些苦难，使得自己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信心就更加的坚定，所以就站立得稳，可以坚持到底。所以这是我们经过苦难的试验能够产生的第一个，就是坚忍。可是坚忍虽然是很有价值，却不是试炼要达到的最终的目标。试炼要达到最终的目标是使我们基督徒能够得到完全，能够达以完全。因此雅各说，我们信心经过试验就产生了坚忍，他说可是你们坚忍也当成功。这个翻译让我们不是很清楚了解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坚忍的时候，我们要让坚忍达到他完成的工作，或者说要让这个坚忍达到完全的结果，要让这个坚忍继续发展下去，达到完全的结果，达到完成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走捷径，我们必须要坚忍到底。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就是要走捷径，生病了要立刻得医治，受苦要立刻从苦难中出来。我们如果这样子让这个坚忍半途夭折，就不可能得到那个最终的目的目标，就不可能得到完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坚忍到底，我们要让坚忍完成他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工作，那么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完全。当这个坚忍被允许自然的一直发展下去，他就可以达成他的目标，使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成全完备，毫无缺乏。那么我们会再来说明到底成全完备毫无缺乏是什么意思。但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在我们整个基督徒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避免会面对各种的苦难。这个苦难我们要坚忍的去面对，但是这个苦难的试验也让我们产生了坚忍，而我们必须让这个坚忍继续的发展，让这个坚忍自然的发展下去，继续的发展下去，一直到他达完成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要等到我们见主的时候为止。所以我们不能走捷径，没有捷径可以走，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完全。所以这里就说到忍耐也当成功，让你们成全完备。这个成全这个字，或者我们翻成完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用同样的一个字来劝勉呼召他的门徒，他说 神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也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样子完全，你们也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那里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肯定这个字所指的是一个完美的品格，是在道德上完全无罪的这样的一个完全。所以换句话说，这是试炼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让我们基督徒可以真正的达到完美，在道德上完全无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目标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达成，但是在我们迈向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坚忍的来承担苦难。那我们会在属灵上不断的长大成熟，我们全力以赴的向着这个苦难要使我们达成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品格上的完美，道德上的完全无罪，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向这个最终的目标不断的迈进。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子容许奸人来做成他的工作，我们如果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试炼我们的属灵不断的长大成熟，我们就不可能达成那个最终真正的完美，真正的在道德上的无罪。所以这个奸人最后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完全，而且他说完备，这个完备是完整或者健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直成长，一直成长，成长到健全，成长到 完整健全，可以真正的长大成熟，而且达到完全的成熟。最后雅各加上毫无缺欠，前面是从正面的说是完全或健全，但是呢毫无缺欠是从负面来说。换句话说，当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去回应我们所遭遇的苦难跟试炼，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坚定不动摇，而且可以定义坚忍到底的去承担苦难，那么最终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完全毫无缺欠、完整无缺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是真正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完全。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想基本上我们在面对苦难，我们立即的反应，我们想要逃避，或者我们想要尽快得解脱。但是如果我们是想要逃避，想要尽快得解脱，我们就立刻会落入各种的试探跟妥协的里面。这就是雅各书的读者，他们在面对这百般的试炼的时候，当他们想要尽快的逃避或者得解脱的时候，私欲就发动，世俗就侵入，于是就落入各种的试探和妥协里面，对神的忠诚就受到极大的挑战。可是我们应当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而他自己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以至于最终他可以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困难，或者不同的受苦或者患难。 雅各要我们以一个喜乐去面对，他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管，所以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我自己曾经跟大家 提到过，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生了一个是很普通的病，其实就是感冒，是因为有人生病就被传染了，牧师也被传染了，但是我没有想，从来没想到这个感冒的本身过去，就是说这个感冒有一个期限，到了期限这个身体的感冒的症状消失，但是在这个感冒的过程当中开始产生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象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焦虑的一种 病症。那这一种的焦虑的病症是很难去描述的，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可是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所以如果你们问牧师就知道，我差不多没有办法坐下来，我整个人背就是驼的，我已经是有一点点驼背，可是驼得更厉害，因为这个焦虑是这个强度是一直从早到晚，我没有办法，家里面一定要很安静，我连这个诗歌我都不能听，牧师每一天中午晚上他看看电视新闻，我不可以有这个，连这一个声音也不可以有，所以我就求他，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看这个有声音的新闻，你就是看那个没有声音的新闻，就是看电脑的新闻。然后会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一段时间，这个焦虑会忽然的来侵袭，这个焦虑侵袭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活不下去，是生不如死的一种痛苦。我那时候就是去求牧师，我说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一起祷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抓着他说请你来跟我一起祷告。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正如雅各所说的，在这样的痛苦的经历当中，我心中是蛮有喜乐，因为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立刻借着圣经的话来对我说话，圣灵提醒我，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软弱特别是在祷告这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应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他在我们里面以无言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他是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呢，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知道这个事情临到我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而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人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的人保罗接着说就是神所拣选的，就是我们这些得称为义的人，神也要让我们能够最终得荣耀。然后我就去看，我曾经在门徒小组我们查详细的查考罗马书，我就去看我的笔记，当我看我的笔记的时候，我的笔记就写着神他掌管一切，不管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苦难任何的事情，神都借着这些事情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加强我们的盼望，以至于神可以把我们安安全全的带到他最后的救恩当中，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最后的 得拯救当中。所以我一读到这样子的话，我真是充满了喜乐，我知道原来神用这样的苦难，他要安全的把我带到最后的拯救里面，他要让我信心更坚固，他要让我的盼望更加强，盼望他的再来。所以我借着这样子坚固的信心跟盼望，可以安全的进入那最后的得拯救。 神也提醒我耶稣说的，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约翰福音，我就再去看约翰福音的笔记。所以这些话就带给我一个不同的观点，甚至罗马书第四章，神保罗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心，说他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为相信信心得以成长。所以我就真的是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个苦难的时候，我真是有喜乐，但是那个痛苦也是很真实的。神也借着亚伯拉罕跟约伯来对我说话，让我明白这个试验是有一个期限的，时间神试验不会说永无止境，这一次的试验到某一个时候，神会让我结束这个试验。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存着坚韧来向前走。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用信心来领受，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好，接下来第五节他就提到说，你们当中如果有缺乏信心的缺少智慧的，你们就应该要祷告。为什么雅各好像又换了一个主题呢？其实整个雅各书我们会看见作者好像从一个主题跳到另外一个主题，中间似乎没有太多的联系，这个思想上的关联。但其实整卷书是有一个中心的信息。至于这个一些主题之间的关联，当然我们可以尝试去了解雅各为什么会从这个主题跳到另外一个主题。虽然不容易去测知，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有某种的了解。那这里为什么他讲到这个试炼和他试炼的目的，接下来就提到智慧呢？可能雅各他是受到犹太智慧文学的影响，在有一些犹太智慧文学的著作里面，就好像我们才刚讲过的箴言，这是属于智慧文学的著作，在某一些犹太智慧文学的著作当中，把智慧和得完全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些智慧文学把试验、把智慧和属灵的完整无缺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里雅各可能受到这样的智慧文学的影响，从试炼和苦难的目标是要使我们基督徒达到属灵的完全，他就想到我们要达到这个属灵的完全，也唯有神的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最终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完全。原因是智慧是为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来提供生活的方向。我记得我们在讲传道书的时候，或者讲诗篇，我们有讲过这个圣经论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说的智慧乃是强调这个世界是神创造，也是属于神的，他也在他属他的世界当中定下了我们人类生活所应当有的法则。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有智慧的人是能够晓得神所定下的法则，按着这个法则来生活，那么就可以蒙神所赐福，也能够在最后神施行末了的审判的时候能够向神交账。所以呢，要在属灵上达到完全需要有智慧，因为这样的智慧才为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来提供生活的方向。智慧能够使我们洞察神的旨意，并且晓得怎么样把神的旨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智慧能够使拥有智慧的人产生完美的属灵的品格。所以当雅各论到试炼的目的是要让基督徒在属灵上达到完全的时候，他知道也只有神的智慧才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洞察神的旨意， 也晓得怎么去应用在生活里面，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达到这个属灵的完全。我想今天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日常生活所面对的实际的问题当中去应用。那这个是来自于神，只有智慧才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很具体的生活的方向和应用。而神是乐于把智慧赐给我们人，在箴言第二章第六节说，耶和华赐给人智慧。这就是为什么雅各接下来就劝勉他的读者，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缺乏智慧，你们可以来向神求，来向神求智慧。不但你们可以来求，雅各应许说神一定会把智慧赐给求他的人。但是雅各怎么可以有这么确切的把握呢？他的把握是来自于神的品格，换句话说，他是以神的品格作为我们求智慧必蒙应允的一个基础。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他说这里神是厚赐与众人的神。这个厚这个字，厚赐，厚这个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指很慷慨的意思，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厚的一个意思。神厚赐给人，神慷慨的，神给人是慷慨的给予。但是这个厚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含义，是指单一的，不分心的，不动摇的，毫无保留的，毫不迟疑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接下来他讲到心怀二意的人，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可能这里讲到神是厚赐与人的这个厚赐的意思，可能更好的解释是指神赐智慧给人，神愿意把智慧赐给人，神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神是毫不保留的，毫不迟疑的，全心全意的，而且一点也不会动摇的，要把智慧赐给我们。所以这里雅各强调的焦点不是放在神的慷慨，不是说神很慷慨，乃是说神他乐于把智慧赐给人，他要把智慧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是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不分心的，也没有任何保留的，也没有任何迟疑的，他愿意把智慧赏赐给求他的人。因此我们就应当放胆的来向他求，他也一定会把这样的智慧赏赐给我们。不但神是厚赐于人的，这里当然讲到众人，换句话说，神把智慧赐给人是不分门别类的，只要求他的人他就赐给。不但如此，神是不斥责人的，神不会因为我们过去的失败来谴责我们，神也不会批评我们为什么那么无能，那么软弱。神他了解我们，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所以他不斥责我们。基于神是这样的神，我们真的是可以放胆而且毫不犹豫的来向神祈求。神他是预备好要把智慧赐给求他的人。雅各在这样的一个教导，其实很显然是根据耶稣在登山宝训所提出的教导。耶稣劝勉他的门徒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继续不断的求就给你们，你们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继续不断的求问就给你们。他说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你们吗？他也是基于神的品格，耶稣也是基于神的品格作为我们祈求一定会得着的一个基础。所以你们继续不断的求，继续不断的叩门，继续不断的寻找，神一定会给。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都会毫不保留的，毫不迟疑的，全心全意不动摇的要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是如此吗？所以雅各就劝勉他们 如果缺乏智慧，就来向神求，求一定会，神一定会给。但是接下来，雅各从神赏赐的态度，就转到我们祈求所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雅各说，你们求的时候要凭着信心求。前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求，神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赏赐我们？他厚赐给众人，他不斥责人。那我们这些求的人，我们来求的时候，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正确的态度来求呢？雅各说，你们要凭信心求。神回答祷告不因人而异，前面已经说了，神是厚赐给众人，所有的人他不会分门别类，但是神的回答会受到我们祷告的态度的限制。神是毫不保留的，不动摇的愿意赐给人，然而我们能不能够得着神祷告的回答，跟我们祷告的态度有关。神的回答不是因我是有钱人，我是贫穷人，贫穷人神不回答，有钱人神才回答，不因人而异，但是神的回答却会受到我们祷告的态度的限制。所以我们祷告的态度应当如何呢？神赐给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呢？神赐给我们态度是专一的，我们刚刚提到不保留的，全心全意的要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专一的意向来向神祈求。所以雅各很明确的说，你们必须凭着信心求，而且必须不疑惑。神用专一的一个意向，不动摇的，不保留的来赐给我们的祈求，也要以同样的态度来祈求。那么这里雅各说，所以你们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这又是再次反映耶稣的教训。耶稣在最后一周在进入耶路撒冷城，夜间他在伯大尼住宿，所以有一天他早晨从伯大尼回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看到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肚子饿了，就去无花果树下要寻找有没有果子，找不着，于是耶稣就咒诅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马太福音第21章告诉我们说，那棵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门徒看见觉得非常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呢？于是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当然这个经文今天被我们很多的人误用，所以我们就拿着这节经文说，神已经应许了，你们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你不但能行我这个叫无花果树枯干的事，你就是对这个说山说，你挪开投在海里，也立刻会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无论求什么，所以你可以尽管的要，你要什么，要金钱，要财富，要名，要利，要地位，什么你要的，你只要有信心就必得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叫做成功神学 healthy wealthy 健康这个财富的一个基督教信仰。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完全抛弃圣经的上下文，完全把神的话扭曲。因为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所以在马可福音记载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信服神。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放弃自我的倚靠，而全心全意的信靠神。所以这样的人不是随心所欲的来祈求，他放弃自我的倚靠，全心全意的信靠神，对神的良善跟神的能力有完全的信赖，以至于完全的降服于神。所以真正有信心的人一定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他对神的良善跟能力有完全的信赖，所以他可以完全降服于神。所以患难临到，我们刚刚所唱的歌，我不拣选，求主为我拣选道路， 他可以这样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信得过神。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信心。而信心的反面是疑惑，所以这里说不疑惑。耶稣也说，你们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但是什么是疑惑？疑惑在这里主要不是指思想上的疑惑，在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我们虽然已经得救，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这个肉身当中随时都会发动，所以在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难免我们会有疑惑的时候。这里所谓的不疑惑，不是指这个思想上的疑惑，而是指在忠心忠诚这方面产生了冲突。换句话说，这个疑惑是指我们的心智上分裂，我们不能够专一的来信靠神。所以不疑惑不是指一个人有能力驱除他心中任何的怀疑，不疑惑乃是指一个人在对神的信靠和对神的倚靠上和对神的降服上是始终如一的，丝毫没有任何摇摆不定的。不是有时候我们也许也有时候一些不明白，也有一些困惑，也有一些怀疑，不是指这样的意思。不是说我有能力把这所有的这些都把它铲除，这才叫有信心。不疑惑是说我在对神的忠诚上，对神的倚靠和信靠上，我是始终如一的，我没有任何的摇摆不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节，他用同样的字来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说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着信心里得坚固。其实是反而因着信，他的信心就成长坚固。所以亚伯拉罕，保罗并不是说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片刻的犹豫，不是说亚伯拉罕从来没有片刻的怀疑。保罗是说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前后一致的，是保持专一的信靠，是没有分心的，是不动摇的。所以任何怀疑的思想进来，要使我们产生对神的忠诚的分心的时候，亚伯拉罕坚定的拒绝，不允许任何的东西使他对神的信靠分心，这就是不疑惑。所以我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神面前一再的向神说，主啊，我虽然经历这些事情，我知道你爱我，你对我的爱不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有任何的怀疑。因为我们就会受试探，开始怀疑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我们不能明白所有的苦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不知道义人为什么会受苦，甚至我们常常觉得义人为什么受苦，我们常常想要明白的，这是我们超过我们人能够知道的。但是我们今天说，雅各已经说了，试炼是有目的的，而神是使用试炼来炼尽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自己很清楚一件事情，不管我多么痛苦，我告诉神，我知道他爱我。原因是什么？圣经上说，神连他自己的爱子都不吝惜为我们舍了。这个足够证明，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舍命，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说这个还不够证明，我还需要什么证明？苦难我知道，神已经告诉我，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就不允许任何事情使我们对神专一的信靠有分心。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凭着信心不疑惑的祈求，那么神一定会照我们所求的来赏赐，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当然这里雅各已经说到一般的祷告的原则，接下来他就说我们必须要凭信心祈求的原因。他说因为这样的人，也就是疑惑的人，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这样疑惑的人乃是心怀二意的人。 这里雅各把疑惑的人比喻成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个比喻不是说海水打在浪这个海岸上不断的有海水 打去，这里是描述整个海的波动。比喻的重点是强调整个海里面的海水会随着风向和风力而不断的变换，这个海面上的海水因着风向跟风力就不断的在变换，没有一时一刻是会具有相同的形状，没有任何时刻会有相同的形状。因此疑惑的人也是如此，疑惑的人没有固定的信心和方向，疑惑的人受异教之风一吹就摇摆，受世俗之风一吹就动摇，甚至受逼迫的风暴吹来，他们对神的忠诚就受到威胁，甚至离弃神。所以这种没有固定的信心，这种缺乏对神不动摇的信心，就像这海水，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一样的，因为风力和风向就让它海面上这个 海浪总是在变，海面的海的状况总是在变。所以我们对神如果没有这样不动摇的信心，如果不存着一个始终如一诚恳真挚的一个目的来向神祈求，我们是不随着我们里面不断 变动的动机和欲望来祷告的话，我们今天追求神，明天追求世界，我们对神的忠诚 是不断的在改变，是不稳定的，我们就在自我中心跟以神为中心，在神跟世界当中，在属天的跟属地的之间就不断的摇摆，不断的来回。我们如果是存着这样子的态度来祷告的话，雅各说就不要想从神得什么，这样的人，这样疑惑的人，神不会回应他的祈求。所以这样疑惑的人是心怀二意的人，这个心怀二意在原文是两个灵魂，就表明说这个人是分裂的。所以雅各用心怀二意来描述这种属灵的精神分裂症，换句话说对神的态度是分裂的，是不专一的。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而且耶稣也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来总结，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是不能够分心的。所以心怀二意跟神回应祷告的品格，那个单一的全心全意不分心的品格是对立的。因此雅各对他的读者最深的关心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这些基督徒，我们必须表现出一个全心全意始终如一不动摇的对神一个完整的信心。对雅各来说是没有中间的立场，不是相信神，不是有信心，就是没有信心，没有说是半心，没有一半的信心，心怀二意，你不可能两边都要，你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所以雅各说这样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这里是说在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都不稳定。换句话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全部的思想、全部的言语、全部的行为上都是摇摆不定的，都跟他宣称自己是属神的人相冲突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章他说你们说你有信心可是你却没有行为，这样心怀二意的人是不可能把所听见的道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出来。我想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有真正的智慧，我们就会看见今天我们太多的基督徒都是属于这一类心怀二意。所以我常常被人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 我为什么我祷告了我还是听不见，为什么我求问神神还是不回答我，对我来说没有这个困难。我寻找，我求问，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神从来没有失信过，从来没有不回答。原因不是我有什么好，我想我就是凭着信心不疑惑。换句话说，当我求问一件事情，我不会轻易的就停止求问，我真的是专心的来求问。我没有听见神的回答之前，我会继续不断的求问，我会继续不断的等候在他的面前，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我会继续的，继续不断的，专一的，不动摇的，不分心的，全心全意的，我继续不断求。那么神的话是可靠的，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神的回答。好，最后呢，雅各就提到对于贫穷跟富足我们应当要有的正确的态度。这个跟前文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因为他提到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避免心怀二意，我们必须要显出一个对神始终如一完整的信心。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最具诱惑力，使我们在对神的忠诚上会妥协的，那就是金钱和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金钱跟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所具有的诱惑力是非常的大，很容易就让我们基督徒在对神全心全意的委身上妥协。这也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耶稣警告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他劝勉说，你们卑微的弟兄身高就应该喜乐。这个卑微的弟兄，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就是指的基督徒，所以他们雅各的读者大部分都是贫穷的。他们卑微，这里的卑微是描述他们的贫穷以及他们在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地位是卑微的，所以他们是没有钱也没有势的人。那么雅各说，你们这些卑微的弟兄，在经济上无钱，没钱也没有钱，没有势，权势的人，你们要以你们身高的地位为荣，或者说以你们身高的地位为夸口。这个身高的地位所说的，乃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因为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就享有一个超越的属灵的地位，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身高的地位，我们得享这个属灵的超越的地位。我们也对将来基督应许说，当他荣耀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份于他荣耀的国度，永远的国度，我们也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目前已经有拥有一个属灵上被高举的地位，我们也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他永远的国度当中有份。所以这样子的身高，我们虽然今天在世界上是贫穷，是没有钱没有势，但是呢，我们已经有这样属灵上的超越的地位，以及对将来这样的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就应当以此为荣，以此为夸口。但是保罗也雅各也劝勉说，但是呢，这个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这个富足的他没有提到弟兄，当然很自然可以说前面是提贫穷的弟兄，这里应该也是弟兄，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在接下来他提到这个财富的短暂，提到这样的人富足的人要衰残，也很可能这里是讲不信的富足，就是非基督徒的富有的人，那么这两种可能都有，那么然而可能从整体的考虑来看，可能这里是指富足的基督徒弟兄。那么降卑有两种可能的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论他的富足使他在世人的眼中是如何的升高，但是在神的眼中，他的地位却不是像世人看他一样的这么升高的地位。在神眼中，他的地位跟他在基督里卑微的弟兄，这些贫穷的弟兄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可能一方面 降卑的意义，也就是说他跟他这些贫穷的弟兄在基督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地位是一样的。这个降卑也很可能是指，虽然这些富足的弟兄他在财富世上的财富跟地位是高升的，但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是与基督认同的，基督是自己卑微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呼召我们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这个降卑是基于与基督的认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的卑微，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富足的弟兄能够在这样子的降卑中还是能够夸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说，他必要过去如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换句话说，人类的财富跟地位是短暂的。所以这里他用两个比喻，一个是说好像草上的花一般，这个显然是借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说花必凋谢，草必枯干，只有神的话是能够永远长存。所以就提醒这些富有的基督徒弟兄，不要太过于看重这一些暂时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不能够带到将来的世界里面。我们即使在地上有财富，也要把我们的眼光定准在真正的属灵的地位，属灵的财富上。那么他用第二个比喻，他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这是在中东一带很常见的光景，在中东的旷野地区生长的花朵，你会看见清晨开放，可是当艳阳高照的时候，炙热的东南风一刮来，这个花立刻就凋谢了。我这两天在移植一盆花，这根还没有长好，那在屋子里面它就长起来了，就很有精神。所以昨天太阳出来，我想说拿出去晒太阳，因为我知道这个花要晒太阳，谁知道两个钟头我出去全部倒下来，全部好像要死掉了，所以我就赶紧把它拿进来再浇浇水，到了晚上它又全部挺起来。所以在中东，即使在旷野，这是很这种夏季的这种东南风吹来是炙热的，所以即使早上花朵开放，被这样的风一吹就凋谢了。所以富足的人在他们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有人说这个意思是指富足的人如果在追求财富，就在他追求财富的途中，可能神会把他忽然的取去。这个衰残的意思在原文可以指死亡。好，不论如何，雅各劝勉他的读者，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以什么样正确的态度来看贫穷跟富足呢？我们不要从属地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要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我们对自己的评估要从属灵的标准来衡量，不要从物质的标准来衡量。所以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换工作，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工作呢？我们用薪水，我们用有没有发展的潜力，我们用什么标准？还是我们从属灵的价值，我们从属灵的考量，这个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我可以因为这个公司里面很多的中国人，我有机会来跟他们传福音，虽然薪水低，虽然可能以我的专业来讲我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我以这个工作作为我的选择等等。所以呢，这是雅各在这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做的一个介绍引言。我们会看到下一次我们谈到十二节到十八节这几个主题会再一次回到重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真的是需要把神的话用顺服的心来领受。我们知道神用试炼和苦难来达成一个美好的目的，把我们带到那个真正属灵的完全。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达成这个属灵的完全，我们需要神所赐的智慧。 使我们真正得到在地上生活怎么样把神的话在生活中去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给我们有生活的清楚的生活的方向。然而我们必须以信心不疑惑的心来向神求，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我们也应当不要以物质的标准，乃是以属灵的标准来评估一切的事情。这个人类的财富跟地位是短暂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在讲基督徒的金钱观或者讲箴言的时候，我们都说过，这个财富是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的行李，这个行李是带不走的，我们死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留在这个地上。因此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有真正的智慧，来知道该怎么样来专一的不分心的来信靠神，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得到神要给我们的 那个永恒的财富。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是用顺服的心去听你的话。我们虽然需要用我们的智慧去明白，但是我们如果只是明白，我们没有用顺服的心去接受，这些话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用顺服的心去接受，我们就可以经历你的应许和你的能力，我们可以经历你的同在，我们无论在什么处境，我们都可以满有喜乐。我们也知道你向我们所存的旨意和目的，要把我们带到那最大最好最有益的，对我们最荣耀的，就是像你完全一样，我们可以达成完全像你完全一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我们对你的专一，我们对你的信心是专一的，是不摇摆的，是不分心的信心。好，让我们不至于受世俗化和私欲的试探，我们就抛弃了对你的忠心。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总有一天我们站在你最后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像你自己所警告的，有很多人着急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要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纯顺服的心来听你的话。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救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